Hello， 你好，我是维源，这是一个全新的 Podcast 节目，资料工作者的下班干话群，搭配全新上架的电子报 Data 加 AI is Future， 与各位分享交流资料人在 AI 时代下的所见所闻，跟着我们一起进入 Data 加 AI 的新时代。我们会从产业观察、心态管理、知识干货、你问我答四大面向深入探索 Data 与 AI 的各种可能性。本集第一个想要跟大家聊的题目是资料分析以使数据分析师的技能树该怎么点。刚好这个话题是我前两三个礼拜在 Thread 当中的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先澄清一下，它是一个标题杀人。会开这样的地图炮，可以说是回去年 AI 浪潮兴起，开启了我一连串对 AI 的知识焦虑。像是当 AI 变强的同时，还需要学程式，还需要会数据分析吗？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继续学会机器学习背后的数学理论或观念吗？那段时间我也举办了几场邀请其他前辈同台交流的讲座。那几场活动下来，我自己大概整理了几点对于资料分析师在 AI 时代下的影响。一、数据分析的工作技能门槛会越来越低，甚至是越来越廉价。二、如果 AI 能够做得比人类快，比人类好，会建构自动化的报表来取代一次性的分析。三、人力市场中有更多的资料分析求职者，尤其是入门的 Junior， 企业挑人的选择也变得更多。以往我们对于数据分析师的工作任务会根据他进行问题收集，产出各种量化的数字，再进一步去深入挖掘。那对于初阶的数据分析师在点击技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学会如何使用这些不同的工具，像是视觉化、资料收集、资料库等等的技能，像是 Tableau 啊、Power BI 啊或 SQL 等等，这些应该是大部分的数据分析师在求职前必须要准备好而且开始去刷题的一些题目嘛。好，但当人人都会这些分析工具，甚或是 AI 都能够做得比我们好的时候，那么数据分析该如何证明自己的能力是足以能够达到这个位置的？那我当时有提出一个小结论，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只会利用工具但无法解读分析结果的资料分析师，那你很容易会变成所谓的高风险的资料科学工作者。那你直观上可以把资料分析师的技能理解成他需要的是探索、观察、解读的能力，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domain knowledge 领域知识，或所谓的 insight 这个洞察力的重要性。But 就是那个 but， 对于一个 junior 的新人来说，当你很强调说你很有 insight， 你很有领域知识，这件事情听起来就会变得很像空话，很像干话嘛。那如果我们沿着这个脉络再进一步往下拆解的话，传统我们对于资料分析师，我们可能需要看重的是使用工具进行分析，然后解读分析结果的这两大技能嘛。那根据我们刚刚的脉络，我们有提到其中使用工具进行分析这件事情它会逐渐的弱化，那换言之就是我们会越来越不需要自己去徒手使用这些工具来进行分析，因为你会有一堆工具来帮你降低分析的门槛。那如果这个能力它被弱化的话，或它变得很容易大家都会的时候，那如果只有解读分析的结果，可能也会撑不起完整对于这个职业的需求。而且在其中，如果你要解读的好，你有好的解读分析结果的能力，通常也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累积，所以过去我们对 Junior 来讲这个要求也不会太高。那整体来看呢，如果我拉回这个标题，我觉得它更精准的说法应该是资料分析师这个角色可能会慢慢的弱化，但资料分析不死，只是它会转身为人人都需要拥有的数据分析力，或者叫做商业分析思维的能力。那我自己感觉啊，接下来纯的这种资料分析师，就是只要做资料分析，我们刚刚讲的使用工具分析或分析解读结果的这两个技能的这种纯的资料分析师，它会逐渐的萎缩，越来越少，但并不代表说我认为资料分析不重要，而恰恰是因为资料分析很重要，重要到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可能你会看到几种资料分析的变形，像是资料分析加一点点工程，就是所谓的资料分析工程师；如果是资料分析加一点点商业情境的 理解，那可能就是所谓的商业分析师。那如果是资料分析加懂产品管理的，就是可能这几个月有很热门的 Data PM， 那以及去了解更多应用落地的情境，然后去辅导的一些商业场景的这种 Data 顾问，可能也会是资料分析的一种变形。那以上大概就是关于这个题目我的一些想法跟观察啦。那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跟建议的话，也都欢迎可以随时在留言里面跟我们一起交流以及讨论。好，那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的是我近期在 Data 与 AI 领域所观察到有趣或值得关注的趋势焦点。那第一个题目是 The First AI Software Engineer Devon， 你最近也有被这个新闻烧到吗？它是一个由一间成立不到半年左右的新创公司 Condition 所发的 AI 工程师。根据他们的公开资讯揭露，Devon 他是一个能够自主写程式、架网站、搭配各种工程开发工具去完成程式任务的一个 AI。 那在他们的火力展示中可以看到， Devon 他可以在10分钟之内由零到有去建立一个游戏网站。他的题目的来源就是请你帮我制作一个某某某的这个游戏 APP， 那他就会在10分钟之内去解读你的需求，然后去找到对应的工具，然后并且去实作把它开发完成。那从揭露的这个Benchmark 当中进行评测，可以看到 Devon 他能够解决程式问题的能力能够将近 14%， 那比其他的语言模型都来得还要好。那这个 Benchmark 是怎么做到的？他其实是会给 Devon 我们实际上在开发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根据他自主的完成这些问题的任务解决，他可能会去解读使用者的问题，然后或者是遇到的 bug， 然后去进行搜寻，然后判读，然后真的把这个程式当中的问题然后解决，这个是他的评测的方法。那跟其他的 AI 程式开发工具最大的差异在于，这个 Devon 他是会从一个协助的角色转化成一个能够自行处理软体工程专案当中的执行者，然后并且是能够逐步迭代很多个任务。例如他可以先去解读你的需求，然后去侦错你的 bug， 然后去帮你收集解决的方案，然后尝试之后得到最后的 solution。 好，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前几个月有一些类似像是 Meta GPT、 Auto GPT 这类这个 engine 的玩法。那我觉得它的过程可能比较像，然后可能更聚焦在解决软体工程问题这个情境之上。好，那它其实已经被用于像是 Upwork 这样的这个平台，然后去进行真实世界当中的一些编码或程式的任务。那从调整模型到撰写报告其实都可以表现得很好。所以从这个新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会写程式的 AI 真的来了。那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都能够用嘴的就可以开发我的程式，用嘴的就可以写完我们的程式步骤。以上是这个新闻我看到的一些经验跟想法。那第二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新闻是这个 Elon Musk， 就是大家这个鼎鼎大名的这个马大大，他就除了开酸这个 Open AI 没有这么 Open， 应该改名叫做 Close AI 之外，他同时也在上周公布他们即将开源内部的 XAI 的这个语言模型，然后并且压上了这个本周就会上架的这个时间点。好，那大家工程师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这个 PM 就跟大家说，哎，我们什么时候要上架一个新的功能，把这个底线把它压起来嘛。那他是礼拜三左右的时候发了这部推特的。那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什么时候会公开、什么时候会发表的时候，终于压线的在那一周的这个中日晚上公开了这个大还要更大的这个 GROK1 的这个开源语言模型。不过更惊人的其实是这个语言模型它有314个 billion 的这个参数量，远超过 Llama 2的70 billion 以及 ChatGPT 3.5 的175个 billion。 所以说它虽然开源，但它可能并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你还会看一下，就是我们可能要再等一下，欸，未来有没有可能比较轻量级的版本是让大家可以真的去下载来，然后去 run run 看，去玩玩看的。这个其实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个印象。好，下一个也蛮值得关注的焦点是关于 OpenAI 的下一步。那 Sam Altman 他在最新一集访谈当中被问到怎么评价现有的 GPT 3.5 以及 GPT 4的表现呢？那他想了几秒钟，他回答了 I think it kind of sucks， 就是他觉得现有的 GPT 4表现可能并没有 他认为的好。那这样的点评其实也意味着他们内部当中持续演化的这个 GPT-5 可能更符合他的期待，更让他觉得满意，所以也会让大家觉得哎，5的这个版本是不是会比4还要有一个突破性的这个成长，这个其实大家看完之后的第一个想法。那刚好在隔两天的这个新闻当中也有提到，根据内部人士透露， OpenAI 已经在这个企业当中去展示 demo 他们的新的模型，也是 GPT-5， 所以最快最快应该在今年的年中，就是暑假的时候，可能就会发布 GPT-5 的这个诞生。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GPT 模型的演进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个都是蛮值得期待的。好，那同时在同一篇访谈当中，这个 Sam Altman 也有提到关于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这个 Sora， 就是从文字 prompt 产生这个影片，然后产生这个一分钟以上的这个动画影片的这样的模型，那他们其实也持续的在这个推进当中。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从我电子报找到这一篇访谈的原文，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Sam Altman 如何去回答大家近期对于 OpenAI 下一步的一些观点跟一些想法。好，以上这三则大概是我最近比较有印象的新闻事件。那因为这次我会搭配电子报嘛，所以如果你还有想了解更多细节或资讯的话，那我都会在我的电子报当中补充更多的内容以及评论，然后也会把一些原文啊或我看到的新闻的资讯都把它贴在电子报里面，所以你可以搭配着我们的 podcast 然后以及电子报一起去跟着我们掌握最新的 data 与 AI 的新动向。好，最后一段来回答资料科学领域上的你问我答社群挑战。那么我会固定在社群脸书或其他的直播活动上搜寻问题，那收单后我会分享整理我的观点以及经验跟各位聊聊。好，那这个题目不限于技术工作学习或职涯经验，只要你有任何跟资料领域 AI 领域有想聊想问的，你都欢迎可以留言告诉我。那第一个问题是有人问还有必要去学习 R 语言吗？尤其在这个 AI 时代下 Python 当红的这个的情况下。好，那这个问题啊前几年很常被问，不过随着这个 Python 越来越红，然后 R 越来越没落的这个情况之下，现在几乎已经有一个标配的标准答案了。那我在两三年前有写过一篇身为资料科学家 R Python Julia 该怎么选的文章，那你可以去搜寻看看。那我当时的结论是目前看起来 Python 是首选，那比较主流，大部分的工作的需求也比较多。那如果你有一些比较专业的统计方法，例如你在做学术研究，你在深入特定的可能是论文里面会用到的可能金融啊生物的话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考虑 R。 那如果是 Julia 的话，可能还是可以观望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实验性质可能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好，那除了这个 Julia 它号称可以集结 Python R 跟 C++ 的优势之外，前几个月也有一个叫做 Module 的这个 AI 原生语言嘛，那号称执行速度可以达到 Python 的68000倍。那同时它那个时候提到它对 Python 有很高的这个相容性，那你只要有把 Python 程式码可以直接无痛转成这个 Module 的这个环境，但实际上后来大家发现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移植啊。那所以不管是 R， 不管是 Julia， 不管是 Module， 我觉得这些语言他们想要解决的应该就是 Python 在执行速度上可能没有那么快的一个问题。但从实务当中来看，他们其实都还是撼动不了 Python 的地位，我觉得。那其实最大的差异应该就是 Python 它有完善丰富的生态系，那你要使用 Python 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工具去做使用。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这个堪用的情况下，我们好像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打掉重练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如果你想要进入这个产业，或者是你想要继续学程式，我觉得深入研究 Python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啦，相比于去点其他语言的这个技能这样。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多观望都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 Python 的优点还是存在嘛。但如果你真的要使用要导入的话，你可能要三思，尤其是后续的维护啊，后续的开发有没有人接受，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选择语言或选择一些这个工具的时候会比较需要在意的一个点。 第二个问题，刚好我周末有参加由 Aline 所举办的 PM Cross 数据人小聚。那在交流环节中啊，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而且也蛮值得丢出来跟大家一起深思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有一个 PM 所提的，他说如果数据分析数据团队所找出来的结果跟原本认知的不一样的话，那结果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无法解释的话，又应该怎么去进行下一步？那这边我觉得他其实会遇到一个资料分析团队的两难啊。那个两难指的是，如果我们分析的结果跟 stakeholder 原本的认知一样，那通常 stakeholder 们就会认为，这个不是我们本来就知道了吗？你找出一个已知用活的答案，其实贡献并没有那么大。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找出的是一个跟原本认知不一样的结果的时候，又会让使用者陷入一个对模型是不是有错，是不是 有争议，那或者是不相信不信任模型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这个资料分析团队，我们的期待到底是它会产出一个一样的结果，还是它要产生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呢？好，那拉回这个问题来看啊，我觉得其实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反而不是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如果无法解释，但它的实验的结果是可以重现的，而且是成效能够显著提升的时候，那也许它就会是一个好方法。那就像经典的啤酒与尿布的故事嘛。所以我觉得数据分析或者模型跟使用者跟解读跟分析人员，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对立面。就模型它其实是提供一种模型的视角对于资料的一种分布，一种趋势的解读。那这个模型视角它可能会受限于资料的多寡、资料的品质、模型的公式或模型的方法而产生不同的结果。那在模型视角中，它会有它自己一套理解资料的平行时空或平行宇宙，那不一定会与人类符合，但其实也没有关系嘛，它就是它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种解读资料的面向，这样就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拉回到，那实际上我们当下到底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我想要进行分析，我想要进行预测，还是我想要进行解读，还是我想要进行关联，我想要进行因果？那这些不同的目标都会取决于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表现嘛，所以我们必须知道，那到底我们想要解决，我想要透过资料回答的问题会是什么，我们才能知道怎么使用资料，才能知道如何与分析模型一起进行协作。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资料工作者的下班干话群节目内容。那我们会搭配全新的电子报 Data 加 AI is Future， 采用周更的方式，每周一三上架最新一集的 Podcast 的节目与当期电子报，与各位分享资料人在 AI 时代下的所见所闻。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小梁的话，欢迎到我的 Facebook资料科学家的工作日常找到你问我答挑战贴文底下留言，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与经验。最后，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也别忘了订阅关注我们，分享给你身边对 data 与 AI 领域有兴趣的朋友。那我们下期见，拜拜。